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栏目之税务解密，我是 Betty。 今天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金颂龄律师会计事务所的 Peter 老师和 Ali 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要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下说，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面对一个就是问题，就是税务局的那个账单来了，税务局也有账单的哈，就税务局的账单来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付不出钱。那这个呢，基本上对于打工者来讲是不会遇到的，因为当打工者你在领取工资的时候，你的雇主对已经减掉了，所以你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在说的这个针对人群呢，基本上是有生意的人。因为有生意的人，他的所得税啊，还有就是他的一个季度税啊，这些的，还有就是员工税啊，这些诸于此类的，都是要去交给税务局的。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你的现金流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下，你就会开始拖欠税务局的这个欠款，那可能有的时候会拖欠的很多。那这边有一个数据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财政年2023年的财政年的头半年哈，就会说有很多的就是小型，就是 small to medium， 就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哈，就已经会去申请一个就是叫做liquidator， 就是清盘官的一个监管，就是上升了62%。跟以往来比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六个月的当中呢，基本上有2153个就是清盘官，或者是就他清盘官嘛，已经
被清盘官他是什么意思？就是
清盘官就是当你这个公司处理不下去，我记得我们有一期有讲过，一个公司需要 trading solvently，就是有钱，如果你的负债已经大过你的这个资产的时候，太多你没有办法再去运作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公司已经陷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那你需要一个清盘官进来帮助你去审核一下，你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还应该继续运作下去，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可以这样讲，比较直接了哈。或者是就是说怎么样再去做一个调整，可以把你这个公司继续运作下去，就统称一下哈。那这边就是你看，就是说就是在2023这个财政年度里面，就有2000多个这样子的清盘官被中小型企业给什么，召集了，就 appointed 召集了。那将近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新州就有1000多位，然后就是2000多位是在我们新州啊，1000多名是在昆州，所以其实我们新州的数额是非常非常大的。
容易破产的人更多。
是的，是的，因为税务局在这边呢，他已经相信啊，税务局这边有一个数字，其实挺恐怖的。我们在节目开播前还在算这个数字是到底多少呢？他说是45个 billion， 那转成我们中文其实就是450个亿。你想，我们整个澳洲有450个亿的钱欠税务局，所以税务局是在很卖力的追钱。
那为什么会欠这么多呢？
为什么会欠这么多？
其实原因很多，因为第一，我们一个 COVID 其实影响的挺多的，很多该以前运作的比较顺利的餐厅现在都没了。你会发现，就算我们唐人街，就比较出名的几个餐厅现在都不经营下去了。那第一，租金太贵，成本太高。那当时候，如果你有这生意不断的进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定的现金流去支付你所有的开支，包括税收。当你开始这些收入再付不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担心就是刚才 Ali 说的 insolvency 的问题。所以不是资产负债大于资产，是你的收入，税后的收入，或者是收入已经不能再支付你该付的债务的时候，你就可以担心这个问题。那当时候扣本的时候呢，税务局呢在选择帮助一些小生意、中小型的生意，就不追你们税收。你可以，如果你有能力经营下去的话，你可以一直经营，税可以暂时先不付。那他当时的劝了很多人可以跟自己的业主讨价还价，银行可以说你不付你的公款，平时在公房的公款。那其实这些到最后呢，他们都没有说不收， 只是暂时不用付。那暂时不用付的话，你压在里面就变成本金，本金又加利息滚下去，其实你这个税欠的税款
越来越多
、嗯、那到时候一拖这一个一年多没有人追你，就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用付也没再付过，你一年都没付下来，你就没有这个习惯再付了、
嗯、
那你下次 后面 COVID 出来以后，通货膨胀又打击我们整个社会，所以呢弄到生意很多做生意的人生意都不好，那生意不好的都欢迎影响呢，就是你根本就不够现金流去支付你该有的开支，再不要说你要支付之前两年前的一些税收，所以你现在税款会越来越厉害的，
就是那种利滚利的感觉。
嗯，
就是这个利滚利的感觉。
对，
就是我感觉其实 COVID 对那种很多那种小餐馆，包括那种奢侈品零售行业的影响都是蛮大的。我记得好像有很多我朋友说很好吃的中餐馆等我来的时候已经倒闭
了、
而且就是那些老板们都回国了，就到这种程度。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奢侈品零售行业，他们能存活就是因为给员工非常低的折扣，然后让员工来买然后才能回流。所以我感觉就是有很多企业受的影响还是蛮多的，就是自己也没钱，然后还欠税，然后最后还利滚利，就感觉还是挺可怜的。这么看，
对啊， COVID 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阻止了很多游客来澳洲。
确实，
那其实澳洲有很挺多的生意是靠游客的、那我们大概有两年时间是没有一个游客能进来。那你看澳洲本身人口又不够，那它是根本就支持不了这个社会，所以突然之间没有游客进来的时候呢，对很多生意影响都很大。对我们出口生意，因为我们对一些 trading partner 就又有一些语言上的得罪，所以很多生意上又没做成功。所以呢其实整体来讲经济都很差，再加上一个通货膨胀真的是影响挺大的。
所以其实刚刚有说就是欠税务局的钱，除了比如说你公司有盈利你会有一些所得税可能会欠税务局的钱，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说，哎，那如果你的就是就在那个就是疫情期间其实没有盈利的时候，那还欠什么？那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公司它运作的话，它不单单只是需要付那个所得税，它需要付员工税，它需要付员工的养老金，还有就是它需要付那个就是 GST，就是我们的就是 GST 我不就不再解释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三块往往是很多的就是可能是中小型企业会忽略的一点，就是说我都没赚钱了，但是问题是说你看当时政府为了支撑我们很多的这种企业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他还是继续，你还是在请人的嘛，虽然你可能公司没有运作，你还是在请人的，一旦你请人的话你还是就会有这些税收的这些税务的这些问题产生。所以呢最近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个叫做 Direct Penalty Notice， 会这个词可能会听得比较多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记得我们有一期也讲过作为一个 Director 他的这些就是责任跟他所要承担的一些东西，那我自己做会计师这么多年，我还没有真正看见过 director 承受过一些什么，但是最近开始有看见过作为 director 他真的会承受。如果一般性这个公司他是有这种运作不下去的情况，那基本上我们清盘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税务局会直接把这个加到这个 director 身上去，因为是你的运作不当。那 director penalty notice 里面呢基本上是会有三个就是税务的这个欠款会放在那边，一个就是员工的那个员工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叫做养老金，还有一个呢就是 GST， 所以这三块呢就会压在这个 director 身上，要他去支付。
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他们就稍微能够存活吗？
所以呢这边也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作为我们是专业的会计师，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客户去就是在很好的一个规划他们这个还款的这个情况，因为你钱是欠了，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怎么可以从你的这个营业当中去把这个债给慢慢还掉，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真的是去看一下你的这个公司是不是还继续健康的在运作， 这样子。那基本上是有三个方式哈。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要认清事实，
承认自己
欠款，对，承认你这个公司是有点运作不下去了，或者是承认你有一定程度上边的一些困难存在，而不是只是把这个头塞在这个沙里面说没事儿，明天就会好的那种，对不对？你先要面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忙于做我们的这个业务，往往不去看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内部情况是什么，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欠税务局的钱其实可以跟税务局去沟通的，然后呢可以去分期付款。其实分期付款的目的就是延后，就像前面 Peter 也有讲到，在疫情期间银行很好，或者是有些那个就是业主也很好，说你可以不用付我钱，但是并不代表你不用付，只是延迟而已。对，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在的话，就是说我只是分期付，我并不是不付这个钱了。那这个也是在第一个 point 的时候就要认清你的情况下去做的。那基本上跟税务局呢是可以有一个6到12个月去就是偿还你的这个债务的，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就是arrangement， 一个arrangement。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要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你的这个架构，你这个公司的架构是否是否健康吧，这是第三个，也是
又需要那个清盘官了，是不是？
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就是可以会做帮你处理这些东西，他会找出不同的商务理由，然后跟所有的债主讨价还价，然后就有可能会把你的整体的债务减到某一个水平，一个你可以付得起的水平。那最后呢，还是用分期付款的方法来解决。那当时候我刚才提到几个东西，就一个常见的一个习惯，就是很多生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都避开去把季表去递交税单去递交。那其实呢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引起以后出现问题的时候的 director penalty notice。 那如果你是按时间递交你的柜表、你的季表或者是你的年表，那都问题呢，你没有付出该付的税收。那问题只有你在按时间在 time due day 之前你把它递交的话，其实很多税收是可以免掉的，在清盘的时候。就很多人以为就是我都付不起，我何必要递交呢？那这样子呢，就会把一些刚才说的 PAYG SGC 甚至 GSC 会弄到在你个人的名下要支付了。就算公司成功的清盘，只是税收还你还是要支付，这变成清盘就没意义了。那以前清盘的时候呢，很多这些税收都可以全都免掉的。但就因为你的行为，你觉得生意现在做不下去，或者该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都避开做一些平时该做的事。所以呢，就其实这是真的不应该，你要搞清楚。那然后还有呢 payment plan， 另外一个又提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 payment plan 如果税务局发现你的季表上面是没钱赚的，他不一定会批这个 payment plan 给你，其实很矛盾。还有呢，他批了，比如说每一个月15号付，你如果你提前或者退后3天以外的话，他也不算数的。他要说你是 default 这个 payment plan， 就是挺讨厌的。所以中间有很多技术的问题，你必须要关注，要找该能帮助你的人去处理，你不要自己去。
要自己瞎搞。
就算你真的成功拿到 payment plan， 你没有按照刚才我提到那些小提示的话，你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确实。那么也是我们各位听众，如果有相关困扰的人啊，请你们自己就是不要太自信了，不要自己搞这件事情，请找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去帮你恒定一下你该如何还这个欠款。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etty，
我是 Ellie，
我是 Peter，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